好了，那我们进入主题。今天是2015年的1月7号，是一年的新的开始。我们就聊一聊如何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应该叫做年度的事业计划、工作计划，让自己能看到未来。我大概分以下四部分吧。大家都知道，去年的时候，2014年。这个元旦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12月31号的时候，我们讲了一次如何制作年度计划。我上次讲了一次啊，那这次的大主题我还是按那个思路来，我穿插一些新的案例，包括我怎么制定2015年年度计划的，包括有哪些事情能够帮助大家制定年度计划，啊，从这个角度出发吧。第一个，还是那句话，各位，请大家记住，年度计划是战役计划，不是战略计划。啊，这一点大家要首先要清楚，什么叫战略计划？各位看这儿，其实我们格局讲的很多的课，无论是生涯决策的，还是投资的，还是新媒体教的，其实本质上教给大家的是一种战略选择，其实教的是一种战略选择。当然也有技能。那什么是战略计划？各位，一年我觉得很难叫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是应该拉长了，我觉得短则5到8年，就是短则5到8年，长则10年甚至20年。我觉得这个叫战略计划。像一年的这种年度的，我们最多叫它战役计划，就是一年的。那我举几个例子啊，让大家好理解。比如说我们对格局生涯来说，各位，其实对格局生涯来说，对我们的战略计划来说，说长的其实10年以上，说短的5到8年。我简单跟大家说说五到八年的是什么。我们五到八年的，我先讲格局生涯的，然后对我个人的，对于格局生涯的五到八年的战略计划来说，我们把框架，其实各位，战略就是不断的把那个框架给你列出来，把你框架列出来，然后你在那个框架里不断的深耕细作。对我们来说，未来5到8年，其实这个计划是2012年就制定的。我给大家重复一下，让大家好理解年度计划和战略计划的关系啊。战略计划是一个5到8年的这种长期的一个目标，它这个目标是这个什么叫目标？就是把边边框框给它划定清楚，就是这个框架内的事儿我们可以做，除了框架的事儿我们不做。我反复在我们很多课程上都讲过了，什么叫略，各位，什么叫战略的略，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战略的略，大家都没有充分考虑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什么叫战略，什么叫略。所以大家中国的文字是博大精深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看什么叫略，略左边是一个田，大概左边是一个田，右边是一个个，田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给大家解释就是左边应该是一个口，大家看左边应该是一个口，然后呢把这个口呢划分，做田字的划分，然后一个一个的吃掉，把这个蛋糕一个一个的吃掉，这就叫做略。就说白了，各位看好，这个口就是一个大蛋糕，看这个口就是个大蛋糕，我们想吃掉这个大蛋糕，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吃，或者我们一口吃不下来怎么办？各位，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处理它，一个一个处理，把它做一个划分，然后一个一个处理，这就叫做略，战略的略，就是先把你的蛋糕确定了，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处理，这就叫略。所以说，略低，对于战略目标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画边框，就是把整个你动的那个蛋糕到底是多大，是什么情况，把它描述清楚。那我给大家说，比如说我们2012年就定好的战略目标，到今年，到2015年年初，我们都没有动摇过，还在坚定不移的实施。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做的是18岁到40岁的成年人的市场。看，这是一条边，各位看这一条边。就18岁到40岁的成年人的这个培训。第二个，我们做在线，我们12年就看出来了，我们要做在线。就是我们要以在线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做。 按今天的流行的话说叫 O2O 哈，其实就是在线为主，线下为辅。第二，就是我们只做内容不做平台，我们只做内容不做平台，就是我们做的都是实实际际的内容，比如说帮助大家的生涯发展的生涯决策，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投资理财，比如说我们已经开了的新媒体营销，都是内容，我们不做平台，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平台，不是任何一个机构都到我们平台上来讲课的。别的机构任何一个，比如说教英语的，教各种各样的东西，到我们平台来讲课，不是，我们不是个平台，我们就是生产内容的，我们把内容生产好。还有一个，这条边，就是我们只做我们能够把握、能够看得清楚的。围绕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观念啊，就不知道这个具体应该叫什么。我觉得今天可能叫做一些商学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个词可能叫做格局商学啊，就围绕商学。围绕投资、围绕营销、围绕大家的生涯发展的东西，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做，有些东西我们做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框框架架其实早就定好了，各位。那在这框里的东西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除了框的东西，我们暂时不碰，我们也不做。至少从12年来说，未来4到5年内，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战略计划，一直是在一个框里的。这个框里我们可以动，出框的东西我们不动。所以围绕这个框，我们就要不断在画田字，这就是战略计划。经过这么2年多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更加坚信一点：未来5年，中国在线学习的白领人群、成年人将会越来越多。我相信5年之后，通过在线学习的年轻人至少能达到今天的10倍以上。这第一点。第二点，付费能力。就是年轻人的付费能力，在线学习的付费能力将是今天的10倍以上，就付费能力将会更强。所以围绕这些，这就是我们的战略计划。各位，我们既然看清楚这个大趋势，画了我们的战略计划，我们身边就是有再诱惑吸引人的，我们也不能去做，这就是我们的战略计划。那我们看年度计划，我们先说一个机构的，然后说个人的。那大家看，什么叫年度计划？年度计划就是仅仅围绕365天。大家看，仅仅围绕365天，我们能做些什么？365天，其实非常短暂，过得也非常快。对于一年的时间来说，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就那么几件，把那么几件事能做好，把自己的目标定好，其实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对于2015年这样一年来说，对于一个机构来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就是完善我们的战略计划，把其中的某一项我们能做得更好。比如说，在2015年，对于我们来说，把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把几个核心产品能够打造得更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价值。我们做几场大型的巡回，全国的巡回落地的这种活动，巡讲，春季的、秋季的，能做2次，这都列入了我们的年度计划。我们每2个月能开一次新媒体营销的，和每1个月的生涯决策的，赶上了2015年的中国的大牛市。我们可以教给大家把握住这个黄金时代，投入其中，感受大牛市的魅力，感受资本市场的魅力，去学习它的智慧。这就是我们2015年能带给大家的年度，围绕这个年度的特点带给大家的东西。大家看，刚才我说的这些都属于我们战略计划当中的一部分，都是我们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它完全符合在这个框架当中的。所以大家看，战略计划是一个长期的，是我们头脑当中已经存在的。年度计划是围绕我们战略计划当中结合当年的特点所做的具体的事情。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具体的事情。那我们再说说个人。各位，对于个人来说，我曾经在去年的这个咱们的年度计划上，我给大家说过，我定了一个3年的年度计划。我给大家说啊，年度计划都是有关键词的，大家记住我的话，年度计划都是有关键词的。我在咱们去年年度计划，我跟大家说过， 我未来三年的关键词，其实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你们有参加过去年的，记得吗？子对，张扬说对了，我三年要讲1000场课，就1000场讲座，包含了在线的、线下的，这是我的关键词。所以我的战略目标，个人的，我给大家讲个人的，其实就是3年1000，就这两个数字，这就是我的关键词，就是3和1000。这一千包含了我的所有讲课，就是我的在线的也好，线下的也好，正式课程也好，1000场，然后3年时间内，因为3年正好是1000多天。过去1年了，我可以给大家汇报，我2014年，我没有把每次都标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做了个梳理，大概260多场课，就是。我数了数，整个2014年365天，我每天都有课的天数，和我有时候有天是两场课。大家知道，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上上周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白天就是在上海师范大学讲课的，晚上又同时在线等等，有时候是两场。所以我算了算以后，我一年大概2014年有260多。然后这就是我可以说是关键词。这就是我的关键词，我排好的。比如说2015年的1月份，我看了一下我排的课，大概是22堂，就今天晚上就算一个，就22次课，每次课大概就是2小时左右，有的短一点，有的长一点。比如昨天晚上我们32期生涯决策课，昨天晚上是到11点多了，我们大概3个小时。但是比如说今天晚上可能就是1个半小时，但是这都算一场。我这三年我能做的，各位听好了，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能做的事就是我可以把控的，无论外部风云变幻，无论外部给不给我机会，无论外部对我有什么困难，我能做的就是3年1000场，这是最核心的。所以大家看到了，所有的很多公司，你可能觉得每个公司或每个人他的成功，各位记住，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就是量变到质变，记住我的话，叫量变到质变，没有量不可能有质。我给自己定的就是，我就是个笨方法，我就是笨人，我就按笨的方式走。所以我定的目标就是3年1000场，这就是我的战略计划。但就简单来说啊，就是我的战略计划。我的年度计划就是2014年本来定的是300场，我大概完成了260多。我的目标就是2015年，如果你要告诉我2015年我的年度计划是什么，我的关键词是什么，我的关键词就是360场。到今天为止，我旁边就是我的台历，待会儿给大家讲方法，我随时就可以数得出来。从1月1号到今天已经三场了，就7号到今天，因为假期没安排，已经三场了。到后面天天都有，7号一直排到了25号，因为16号到25号是我们的投资课，26号我们整个格局团队去丽江开年会，我们的票都买完了，这个月工作到25号，每天晚上都有。如果教室里有我们格局的学员的话，如果有丽江的哈，那你就27号、28号、29号肯定能看到我们。好了，各位看，所以这就是关键词，大家记住，很多事情要用简单的语言去描述，不要用复杂的语言。我觉得都有关键词可以描述。对于战略计划来说，对我个人来说，各位，3年1000场。对于去年来说，1年做了260，今年做360，这就是我的关键词。至于这360怎么讲，安排什么东西，安排什么样的，在什么地方安排，那就是战斗计划了。大家懂了吧？那就是战斗计划了，那就简单了。这就是年度计划和战略计划的关系，大家明白了吗？就所以大家记住，战略计划是3年以上的，战役计划是全年的，战斗计划是每个月的，或者每个星期的，或者每一天的，这就叫做战斗计划。所以我反复给大家强调3个词，叫战略、战役和战斗。当你考虑问题的时候，永远都有这种立体思维的话，你才真正的是一个思维成熟的人，记住我的话。包括我的生涯决策，包括我们的投资课，我们都给大家讲过，看问题一定要有战略思维、战役思维、战斗思维。如果在资本市场投资，你天天都是战斗思维，那就每天着急死了，买了卖，累死了。 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城市有战略级？要看清楚，立体看问题。我觉得全国的，就是我们每年这么多高校毕业生，每年这么多年轻人，我个人说我的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很缺乏看问题的立体角度，就是立体，只会点状看问题，很多问题都不会立体。这就是战略、战役和战斗在做年度计划当中，从来都非常重要。每个人，我觉得都应该为自己的生涯制定至少5到10年的战略计划。每个人都应该制定战略计划，然后再分解到每一年，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有目标的人一定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它是日积月累的变化。我相信，我3年讲1000场，第一年的影响力，第二年和第三年将一定是几何级数增长的。所以我就坚定不移的去做就行了。合理的。重要的分界点，我觉得在这儿。大家看，重要分界点，我觉得在这儿。参加过我们生涯决策课的学员都知道，我在生涯决策课当中给大家了很多这个行业。我觉得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你的个人生涯发展的战略和一个公司的战略制定是，其实它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先把你的框画下来，把你的框先圈定了。像我们格局生涯的框，刚才我给大家讲过了。就是标准越细越好，成年人啊，在线的方式啊，什么内容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一个个人也是一样的，各位，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未来10年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行业，就是行业，就是你的战略规划最核心的，你做什么事儿不做什么事儿，就是行业。你先把它是你的战略计划的，我觉得是一条边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生涯决策课当中，我们再详细展开讲。我们今天重点在这儿，大家看，2015年的目标，围绕年度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方法，然后围绕2015年的特点，给告诉大家一些重要的事儿，你一定要参与和做。包括像战略计划里头，你的行业是什么？你的这个心中的榜样是什么？我这两天正教我们32期的学员怎么找榜样呢。昨天我给他们找了个榜样，他们微博艾特我，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个人战略计划一条边儿，各位看哈，一条边儿是你的行业，就是你从什么行，你未来10年做什么行业。第二条标志，你的榜样是谁？如果一动摇、一迷茫的时候，头脑当中迅速可以想起来榜样是谁，迅速可以出现一个人的形象，头脑当中可以迅速想起来他的发展历程、他的生涯故事、他的案例，我觉得你就能找到落地的东西。你要把你的榜样确定。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确定了你的这个城市大的地域，然后一步步的往前推进，这就是画框。好，我们今天重点说就是年度。假设你已经有了，我就给大家以我的案例为主哈。我已经有了我的这个战略方向，那我的年度计划应该怎么做？每个季度、每个月，当然都有每个季度和每个月的。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分清楚了。战略计划和年度计划，第二个，我觉得定下来年度目标，把目标定完了以后，想办法去倒推。什么叫倒推呢？倒着推，你一年当中怎么把你的目标去落地，一件一件的往下倒推。举个例子，假设今年我是要讲360场，各位看，我怎么能够达到这个量？多少是线上的，多少是线下的？咱们看啊，大家看我怎么划分的。我为了完成2015年的我的年度目标，我的年度目标定的就是我个人的最核心的关键词360场讲座，包括就360场课。为了完成这个，我就要给它划分，线上、在线，就通过在线还是我的主线，在线不能动，300场都是在线，都是在线，线下60。线下是60，线上是300。线上的300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看好了，你就会促使你思考，每一个问题都会促使你思考。我就划分了，我们要对外，就是面向咱们教室里现在有905位学员，905位，这都是知道格局，哪怕是第一次来也知道格局的。对，对外，什么叫对外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沪江，比如说腾讯课堂，比如说网易云课堂， 比如说淘宝同学，比如说京东大学，比如说百度传客，比如说所有能网络公开上课的地方，都是我要选择的地方。我这250堂课就会分散到各个平台，每个平台几堂。比如说未来一年沪江网可能讲25次课，那就是每个月2次，这就是我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事情。还有50堂课，还有50堂课安排成什么？安排到 YY 上，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作为重点的宣讲课，让大家对我们了解，对我们认识，讲的课程要有一定的深度，给大家认可和理解。这就是我的 YY 上的，把它不同分散到平台。我线下的64课，这就涉及到了我今年刚才我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有2个计划，各位，一个是春季计划，一个是秋季。我给大家讲我的年度的啊，春季计划和秋季计划，我们会做一些全国的一些巡讲，当然了，其中还有一些这60场里头，应该还会有一些是有高校，我们会去一些高校。春季的话，这今年春季和秋季呢，今年就想除了北上广深，能去更多的城市。今年我构思的是，除了北上广深、西安、郑州、成都、重庆、广州、深圳、武汉、长沙、南京、杭州、上海，挑选了一些重要的城市作为我们到时候做的活动一圈。然后先办哪儿，后办哪儿呢？到时候我们就这个方式方法啊，回去再跟大家说。秋季我们是一样，我们挑大家一些方式啊，重点能去一些有辐射的。就是能辐射一些地区的，大家知道，今天中国的高铁已经非常便捷和非常方便了。我们尽量去的地方就是高铁能够1个半小时内辐射到的，就是坐高铁2个小时之内能够辐射到的那个核心区域，因为我们的学员可以当天往返，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北京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辐射到石家庄、天津等等周边都可以辐射到。比如去西安的活动，其实上可以辐射到很多周边，都可以辐射到西安和郑州。其实高铁已经很方便了。像成都、重庆，这都是西南地区的，辐射起来也很方便。现在武汉到长沙其实就1个半小时，非常的方便。长沙到广州1个半小时，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会有春季巡讲和秋季巡讲，我都把它放到我的60里头了。我的60就把它分担开。把它分担到线下，所以集中起来。每个周末倒是安排好，每个周末可能都有2到3个，把它串起来。时间现在不就排时间？大家看我排完数量，排完场地，然后排时间。时间就是线上可好排，因为晚上就可以了。线下的可能就要结合时间了。3到5、4月份我们应该是个春季的，9到10月份我们应该是个秋季的。应该7、8月份也会有啊，大概是这个范围。可能这个地方会到5月份，可能这个地方会从8月份开始，大概会包括这些，会包括。这是我们线下的，所以大家看，我就把一年的360次课，它就是我的关键词，它就是我的核心，我把它拆分成了这么多，把它排好，这就是我的年度计划，我按月度一个一个做就行了，一年一定要做这么多。那做的过程中有一些技巧可以教给大家，有这4个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怎么实现你的年度计划。第一个，一张大白纸贴在书桌上，这个我反复强，我还是这么用的，大家听听声音啊，大家听声音，能听到声音吗？能听到声音吗？这是我墙旁边的大白纸，能听到吗？我旁边可不是一张大白纸，我旁边整个。我的小书房的这个墙上，实话实说，贴的跟战略地图似的。你们以前看过越狱吗？你们看过一些电影没有？大家看过一些电影吧，或者美剧，里头有些牛人或者是一个很高深的犯罪分子。我前两天放松看了个韩国电影，叫什么《神秘跟踪》，对，就是《肖申克》，类似于《肖申克的救赎》这样的。然后你看到没？像越狱里那个人，或者是很多电影里的人。一般的高手和高手，包括一些犯罪分子啊，高手我指的是，他规划某件事情的时候规划的特别详细，然后他就整个一堵墙上把各种信息量、各种报纸上的剪了一个新闻啊，或各种东西噼里啪啦把整个墙贴的，然后拿那个粗笔去画那个线条，大家发现没？第一次触动我做这个事情是很早以前了，很早以前我忘记了，然后后来我就学习这个，然后后来 加深我做这件事，就是那个越狱里面那个主角，把每一个细节可以做的非常完善。后来呢，包括是那个，我觉得很多这个高手都这么做的，包括犯罪分子啊，就高智商的犯罪分子，我相信低智商的犯罪分子从来不这么干的啊。然后于是我的墙上就越贴越多，越贴越多，现在我墙上这贴的大白纸已经把整个墙都快贴到屋顶了。然后我拿着彩笔画的各种线路，这个要干什么，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干，等等等等。而且我自己看完了，我觉得就是思维导图，各位，就是思维导图的这种呈现。但是我更喜欢贴在墙上的思维导图，我不喜欢电脑上的，因为电脑上的你经常会关掉，你会看不到，它无法促使你思考，它无法促使你思考。然后我是贴在墙上的，然后在上面贴了各种各样的条，各种各样的报纸条，小的这个信息条，然后有时候报纸上剪下来的，或者看看那个杂志上剪下来的，或者某个信息，我就拿笔把它写上来。然后我这儿做标轴，我简单给大家说，我这儿有未来20年的，我这儿有一张战略图，我一直不动的是未来20年的图。然后这个每年画了个箭头，画了格，每年要做什么，把它写上大致的。然后我这还要写的今年必看的书，我随时想到一本书要看，我就把它写在墙上了。2014年的核心重点大事啊，包括我的这个，比如说1月份的重点的这个大事啊，几月份的呀，它跟什么事相关联啊？这个每个月的关键词，有时候关键的事情，重大的一两件事啊，等等等等吧。包括思路啊，比如说最近看到了谁的一个东西对我们发展格局商学院有启发呀，我把它核心的画在这儿，把它思路归类，反正画的乱七八糟的，但是那个大致框架是有的，贴在墙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远远比你用Excel 用 Word 或者用那个思维导图更能启发你，每天更能启发你。好，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我就是这么做的。第二个就是一个台历放在书桌上。大家看我的台历，我刚买的台历，我每年一个，我去年都用完了。我为什么喜欢台历呢？因为台历，大家知道台历呢，这个台历上面呢，我买的台历都是那种，就是每个日期里头是个小方块，大家知道吧？我还是这句话，就是我觉得用这个电子版的那个记事情，我觉得它增加了我的工作量。大家懂我想说的意思吗？就跟很多智能很多那个智能家居，你说它是方便了还是让你更复杂了？我觉得是让你更复杂了。我还得看我的，我还得打开手机或打开我的那个，它让我的头脑思考问题多了一个环节，我觉得这个就是复杂，它不是轻松。我如果抬眼就能看到的话，我觉得这是轻松。所以我就把我的台历上面的每天重大的事情，每天的这个事情，我就会把它重要的事情标上去。所以你看我现在的台历，一直到1月25号，1月25号之前每天都标满了，每天都标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每天标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到26号标的就是我们要去丽江，我们这个出发去丽江的日子。然后每个核心的事情我都标上，所以我抬眼一看，我觉得可以让头脑再更简单的考虑事情。大家明白了吧？就是每年一个台历就行了，翻开后面可以写东西的。我觉得这个方法也非常的好。大白纸是让它整理思路的，你想换掉，你可以把去年的换成新的。我今年就增加了一张新的，把去年有一个旧的，我把重要的东西挪到了一张纸上，然后贴了张新的。所以我的墙上就是稀奇古怪的哈。台历呢，就是刚换了个新的，我前两天刚买的，我元旦去刚买的，然后就开始用了。重要的事情写在台历上，是的。然后就是找个榜样的图片贴到你可看到的地方啊，你抬头一看，能激发你吧，就是能。其实不是为了励志啊，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找感觉吧。我觉得感觉就是潜移默化的啊。比如说我就跟你说我贴过谁吧，我跟你说我贴过谁，然后对我有什么启发啊？比如说我贴过史玉柱，以前贴过史玉柱，对。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反正我跟你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出门不知道穿什么衣服，我抬头瞥一眼史玉柱，我就有答案了。你看史玉柱，他到什么地方他都穿，上面穿红衣服，下面穿白裤子，到哪儿都穿红衣服白裤子。其实他就启发了我，一个人你要有你的特色和，所以你看我参加什么场合，我就不改。你看我永远按我的那个方式穿，我永远穿的是我的徒步鞋。我就不想穿我的皮鞋，不想打领带什么的，我就觉得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就这么一个小的例子，我简单来说就是，但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一看的，我就想，我从他上，我就，哎，他是这么做的，我应该可以这么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知道了吧？我再换，这不是一直的，我有时候会换，只是以前，所以我印象会非常深刻。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买一本新的工作笔记，今年就。可以换一本新的工作笔记，然后左边呢是写思想的，右边是写工作的。 这点挺重要的，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各位，大家知道每个人的这个，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可以蹦出很多灵感，蹦出非常多的灵感。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灵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发现没发现，你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灵感的人，只是有的人从来都不记，从来都不记，所以你的灵感随着年龄的增大就浪费掉了。你发现没发现？但有的人他就会记，让你的灵感不断的记，不断的记，不断的记的时候，你去变成现实，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强大的能力。当你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把你能想到的很多点点滴滴，能一点点的把它们变成现实，我觉得你的信心、你的自信、你的能力都会提高的。就信心，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天生就有的，信心也是培养起来的。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乐趣就是你的灵感和你的想法能够实现，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啊，就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的本的左边就是灵感，就是哎有什么想法把它记下来，就是灵感，能不能这样呢？能不能那样呢？右边就是每天做的工作，我每天都做呀，每天都记呀。当然不是每天都有灵感，但是因为你们知道，创业的人他每天面对的都是每天纷繁复杂的状况和每天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他的灵感会比较多的。就当你每天面对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头脑当中你承担那些责任，你做某个事情的时候，他会促使你思考，反复思考，不停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业的人最大的个每天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思考啊，每天都在想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是能够实现了这些想法，都是在做这。你看我的本的左边，它都是这些想法啊。右边就是每天的工作啊，写日期，写上日期啊。就下午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已经把11月8号，明天11月8号对吧？说1月8号，我已经把1月8号要做的事情都五六件事了，已经是五六件事了。明天我们开晨会的时候就要讨论，就要说这些事儿啊。然后你像左边，左边今天写的一个灵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应该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些老学员嘛，应该做一点超出他们预想的事情。所以说，这个跟业绩相关啊，就一些老学员，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方法，能够2015年新的一年了，我们用什么方式方法可以给他带来惊喜，让他关注我们，更积极的参与学习。其实很多灵感每天都是跟工作相关的，有远的有近的，这是四个技巧，各位，这四个小的技巧吧，我觉得是把它应用到你的年度计划当中，辅助你实现你的这个年度目标。我觉得年度目标这里面稍微插一句啊，年度目标其实定的不用定的很空泛，用具体的数字，用具体的事件把它定的简单一点，然后围绕这个事件去做就比较好。啊，我们详细展开，就是制定这个年度计划以量为目标，各位，量变到质变，用这个思路去做。啊，刚才我给大家分享了我的2015年的量化的目标哈，这个。把360怎么划分的？我觉得哈，每个人都有你自己的目标，你把它拆分一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是大家看我例，假设我去这个做巡讲啊，假设做巡讲，我会具体到什么呢？刚才大家听到了，我360，大家看好，对，我360。堂课里头有60个要做线下的，那线下我要去很多个城市，对吧？那每个城市每一次活动，我们应该有一个目标。假设啊，北京我们应该有200人这个活动，那我怎么能实现了200人呢？靠什么方式方法呢？其实可能北京的活动，假设北京活动要到3月15号了，我北京的怎么才能有200人呢？我今天就其实就要考虑了，比如说武汉的可能是6月15号，我举个例子啊，那这个6月15号我们要到120人怎么能够有120人呢？用什么方式方法呢？其实提前就开始思考了，他从哪来？是否说今天就应该做铺垫？为什么会有200人来？就把整个这个目标呢量化下去，然后就让你思考了，你就会思考这些用什么方式去完成。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我觉得用数字去衡量比较容易让你成长。我举个例子啊，各位，就是可能你是做销售的。来听我说，你已经选择了一个行业，你已经选择了这家公司，你就不要再抱怨，就你已经选择了，你就不用再抱怨这个行业不好， 这个公司不好。如果你2015年打算踏踏实实的在这个行业里做，在这家企业工作，我觉得你就不要怀疑你不应该怀疑的事情了。你就应该它是漏斗型。你既然行业2015年你已经定了，企业你也定完了，那你现在就要制定你2015年的你要做这事儿了，你就不要再想别的，你应该扎进去。总浮在表面不做具体的工作，你永远进步不了。假设你是在一教育培训行业，假设你的公司是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假设你的岗位是今年2015年你已经定好了，我就是做销售工作。那我觉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2015年你把你的目标定下来。什么叫目标定下来？我举我们格局的例子啊，就举我们格局销售的人员的例子，我就说，我觉得你最重要的就是把你2015年你打算沟通多少人这个最大的目标定下来。我2015年我要整个要能影响到5000人，假设哈，5000人，你每天要考虑的就是这5000人从哪儿来，他们来自于什么地方，他们来自于什么平台，他们来自于什么论坛，他们来自于什么微博、微信、朋友圈、QQ 空间、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等等等，这是你要考虑的。然后这5000人里有多少人会跟你做充分的交流，又有多少人可以建立信任，有多少人能最后给他们带来帮助，最后有多少人能成为你的客户、你的学员、成为你的朋友。你如果把整个一个漏斗，各位听好了，一年的时间，年度计划特别像一个项目经理，大家听好了，你做一个年度计划特别像一件事儿，就是一个项目，你在管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从起头到最后的结尾，你可以用一年去把它这个经营它，就是你用年去经营这个东西，你的能力就能成长。你把它当做一个项目，从今天开始一点都不晚，各位，2015年1月7号你当个项目，2015年12月31号的时候总结你这个项目，你的能力就能收获上来。我这里呢想到了一点给大家分享的，以前我的有一个 PPT 给大家分享过一页，就是如果你以天为单位，就是你头脑当中，各位听好，你头脑当中如果以天为单位，就是我今天能赚多少钱，我每天想就是今天能赚多少钱，今天干什么能赚到100块钱或者200块钱，你就是一个这个小时工，你的思维就是小时工，我今天干好什么活我就能赚多少钱，这叫做小时工的思维。你如果是一个月的，天天想的就是哎呀，我一个月我能赚多少钱，我这个月是赚3000块钱还是这个月赚5000块钱还是这个月赚1500块钱，你就是非常典型的打工的员工，就是月薪族。因为你的思维只能考虑一个月，你就把这个月干好我能拿多少钱，你就是典型的月薪族。如果你的思维能放到年，各位听好了，放到年去考虑问题，我不考虑我月，我放到年去考虑问题，我2015年我要收获什么东西，我的项目要做到什么地步，我要多少客户，我这个项目要做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你就是拿年薪的，叫做职业经理人的思维。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就非常典型的就是以年论的。职业经理人，各位听好了，不是拿月薪，他是拿年薪，就是我底薪甭管是多少，可以低可以高，但是我一年做完这个以后，我要跟我一年的目标相挂钩，这叫做职业经理人。一年思维，如果你能以3到5年，各位听好了，以3到5年为思维，我2015年做这个事情，我根本不在乎短期的收益，我要看2018年的结果。这时候你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投资人的思维了，各位听好了吗？如果你敢于2015年播种2018年收获，我保证你的收益比年薪高很多倍。这就是这个社会上为什么有的人赚大钱，有的人赚小钱。我讲完了。如果你的眼光能看到10年，能看到更久的10年，各位，你能看到更久的10年，我觉得你就是企业家思维，你真的就是企业家思维。如果你的眼光能看到比这个还长远，那我觉得啊，你就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么来说吧，各位，咱们都可以举出例子呀。10年思维的企业家，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到吧。马云能看到15年，马云99年就坚信电子商务一定爆发，是不是马云？再往后，看到100年的有没有？各位，看到100年的有没有？当然有了。对，说的没错，我们的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看了100年啊，说中国未来100年不动，50年不动，能看到50年、100年啊？孙中山对这种人都是，有没有人能看到上千年？各位，有没有人能看到上千年？超过500年？太有了！我觉得毛泽东能看的历史，就确实，我觉得在500年，至少在500年以上。其实大家想想，那是宗教的创办人，大家想想宗教的创办人哪个不是看了上千年的？我们就讲道教，我们就讲道教。道教的创始人是谁？各位，道教的创始人是谁？老子是道教的创始人。比如说武当派吧，武当派，张三丰创办的武当派啊，武当派到今天都有弟子啊，就是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这个思路，决定了不同的这个命运。还是那句话，各位，我觉得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思维意识，不是学历。还是那句话，各位，我觉得一个人的差别不是学历，不是技能，也不是，其实也不是他成长环境，他的这些最大的差别是他的思想，就这个人有没有观念，他的思维观念，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对一个人的影响。那一个人也不可能刚出生就有庞大的思维观念，对，我觉得不是，他是一步步成长的。我觉得对一个在校生来说，大家记不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应该是2013年的黑马年会上，我觉得冯仑讲了一段话，我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一天都特别长，大家说对不对？对一个小孩来说，一天都特别长。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一个月特别长，一星期都特别长。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一个月特别长。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一个学期特别长。真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已工作的年轻人来说，一年特别长，就在他心中特别长。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真的一年特别短。对于邓小平同志来说，50年其实都很短，就这个道理。所以大家看，我们今天，我觉得他是一点点成长的，人就是一点点成长的，人就是一点点成长的。如果教室里你是一个大学生，其实我觉得你的时间观念现在顶多是到了月，顶多到了月。我觉得等你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用年去考虑问题，用年。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是年度计划，在一年的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否会用年的角度去考虑你的工作？不要在乎一两个月的得失，你能不能看到一年后的得失？这就是年。好，我们讲完这个以后，我们拉回来，各位，你是否能把一年当做你的一个项目管理来看待？其实工作很多年的人回望一下，你们会发现，是不是一年两年太快了？3年5年眨眼就过完了，没发现吗？你就终于明白了，原来一年这么快啊！我还啥都没干呢，我还犹豫，我还摇摆呢，我还找方向呢，我一年都过完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年分为春夏秋冬。你不播种，你天天都要求收获，你觉得你能有收获吗？所以各位，我觉得在一年开头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你播种了吗？你连播种都没播种，你天天想要结果，天天想要成功，哪来的结果呀？你连播种都没播种。所以看这儿，各位看好，2014年已经过去了，我们谁都不可能把它再拉过来了。2015年我们新的开始，我们在起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这么考虑问题，各位，我觉得是这样的，春夏秋冬一定要播种，不播种天天想的就是2月份我就要月收入上万，3月份我就要月收入上万，我现在一个月2000块钱，你那不脑残吗？你没播种凭什么你月收入上万？听懂了吗？现在就是一个播种的时节，你按春夏秋冬去做你的年度项目。回过头来大家看，我给我们格局的假设，一位员工做就是这样的，如果2015年你的行业是定完的，企业是定完的，岗位是定完的，我觉得就用数量让你的这一年过得不一样，中间无论什么变化坚持把它做完，定好目标向上去干嘛？播种。假设是我们格局的销售，假设哈，5000人你去哪去播种？这5000人就是播种，就播种。 从哪来？从哪来？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你要做哪些工作？有人说公司倒闭了的，那我希望你今天就，我希望你明天早晨堂弟，你就到你们公司跟你们老板说一句话，说尊敬的老板，既然我2015年跟你干了，我就干到要么做成要么失败那一天，你有这魄力吗？跟你们老板说这句话吗？你天天与其天天犹犹豫豫、摇摇摆摆、恐恐慌慌，你不如直接就跟老板说这句话，找过去跟他吃饭，你告诉他，如果今年失败了，那就失败了，我给你做的失败那一天。你敢这样说吗？如果你不敢这样说，你2015年到底在为什么活呢？往这儿看，找到你自己的魄力所在啊！不要天天，应该叫什么叫下不了决心，什么事都下不了决心。你要走就早点走，明天就告诉你老板，对不起老板，我看我觉得你没希望了，拜拜，我一天都不待了。你也是个牛人，最那啥的人就是天天，哎呦，哎呀，老板倒闭了咋办呢？这公司不好咋办呢？你看这待不待呢？哎，那个公司多好呀，人家那个公司多好呀，人家这个公司多好呀。这叫什么？这叫犹犹豫豫。左右摇摆，这些我跟你说，最后浪费的都是你的时间。有本事就明天早晨就真的告诉你老板，就说要不就陪你做的没有那天，要么你明天就辞职。矫情什么？有什么？真是这样的，这么年轻天天浪费时间。2015年如果你还这样过，我就送你三个字，真没出息，浪费时间。你说老师我没做好准备怎么办？没做好准备就赶紧去做准备去啊！不敢有魄力的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是浪费你2015年这么黄金时代。看好你的人数从哪来，来了以后你做什么工作，大家看好了，你做什么工作能让这5000人里头有1000人成为你的进一步的客户，能够对你信任，你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帮助，你如何培养的信任，这5000人为什么有1000人跟你能建立信任，为什么，什么原因，你给了别人什么样的价值。360给了这么全国这么多人免费用杀毒，你给了人家什么，懂什么意思了吗？你准备好了你应该给别人的东西了吗？没准备好，天天抱怨什么？回家准备去啊！这1000人里头有500人能成为你的客户吗？想成为客户，先成为朋友。别人凭什么跟你成为朋友？凭什么来的信任？用什么去建立这个信任？建立完信任以后，为什么500人能成为你的客户？别人能掏出真金白银来购买你的产品？你是不是应该对他们做出更多的服务，超值的服务，增值的服务？从上到下，各位，在你心中，你连一年的构思都没有，你适合做一个项目经理吗？你天天抱怨你收入不高，你什么时候站在这度角度，站在老板的角度考虑过2015年呢？你这些事都不考虑，你天天抱怨我天天没能力，想那么多干嘛呢？其实你身边都是好机会，绝大部分都是好机会，除非你是行业有大问题。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一年晃一年，一年晃一年，你什么时候承担起责任了？什么时候把每件事情细分到想不到为止，跟你老板沟通过了？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堂堂正正的告诉老板，我今年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完不成了我承担什么责任，完成了我拿的什么奖励。这就是年度计划，你连这都不敢做，你连这都不做的话，我觉得你的能力永远提高不上来。所以你也别天天羡慕人家这个创业了，那个创业了，这个小而美了，那个大公司了，因为你的能力永远成长不起来。所以眼前再多的机会你也把握不住。2015年对于教室里我们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有几点是要做的。第一个，你说老师我的轴在哪儿呢？就是我以什么为目标呢？我2015年以什么为目标呢？比如说你 比如说我孙老师，你可以订360场讲座，你要的是这个大量的这个复制，然后这种宣传影响力等等，你能，那我们应该定什么目标呢？我觉得就两点，我觉得就两个，就是制定年度目标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轴你们可以考虑进去。第一个就是行业，就是我们教室里的大部分人，其实你对行业根本就不了解，你太缺乏专业性了，对行业的理解、行业的这个深度等等等等，你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在年度计划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行业了解得更深刻。一个行业不花个三年时间，你根本就不深刻。第二条轴就是什么？能力轴，能力，就是今年要成长什么样的能力，以什么样的能力为主线，就这两条线去找机会。我们先说行业的，你说老师，我2015年不知道该干嘛，我就这个不知道该干嘛，我现在就能说出来无数的事情，让你一年排得满满当当的，你都干不完，你信不信？就一个行业，我们随便说几个。第一个，这个行业的最新的书籍你买了吗？一个行业最新出的这个行业最新的书籍，对这个行业做议论的、做讨论的，你买了吗？这行业最新的报纸，行业内的报纸你看过吗？行业网站上面的信息，你了解过吗？最新的信息。第二个，行业里面的竞争对手。行业里面的竞争对手，你了解过吗？知道是谁吗？行业竞争对手有哪些公司？行业竞争对手的产品有哪些特点？和你们公司比较有哪些优势？有哪些劣势？了解过吗？你能回答了我吗？我跟你说，我问这些问题，你要都能回答了我，你要回答不了，你就别天天，哎呦，这个这不好了，那不好了，领导不好了，公司不好了，同事不好了，这个这。交通远了，这些问题你天天抱怨，那就抱怨下去吧。你抱怨一辈子，我跟你说能。该干的事不干，不该干的事天天放大成你重要的事。第三，行业内的聚会参加过了吗？哪个行业每年都有行业活动、行业展会、行业论坛，去参加过吗？当地城市的参加过吗？第四个。行业里面的人，除了你们公司的，认识几个？认识几个？一年能换来三五十张名片吗？能换来三五十张名片吗？换来名片以后，不是锁在抽屉里，能去拜访一两个人吗？做了吗？不做了，你天天你的下一份工作从哪儿来？很多人经常抱怨，哎，老师，我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要带到哪儿去，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有什么本事。所以你的路会越走越窄，网络上的行业名人、行业的一些意见领袖，知道是谁吗？参与过他们的活动吗？欧美国家比我们发达的国家，这个行业里的相关什么情况了解吗？有什么新的东西知道吗？所有这些都不知道，你天天抱怨什么呢？抱怨？你说老板不开除你，开除谁？我觉得都该开除。再往下看，能力，咱说说能力。最典型的能力铁三角都不知道，都没做过，天天就抱怨。基本能力随便说一个，咱们说说基本的几个能力吧，最简单的啊。刚工作，第一件事，表达能力，你会了吗？说老师，我会表达呀，我会说话呀。就好像表达能力就是说话哈，表达能力。第一，你能把你的东西说清楚吗？让别人比较简单的说清楚吗？给你的领导能表达清楚吗？给你的客户，目标客户能说清楚吗？我遇到最多的就是抱怨说，我们公司没有给我培训，我们公司没有培训，没有培训，所以我讲不明白，我上去就想抽你两个嘴巴子。你们公司没给你培训，你们老板天天给你们开会，不是培训吗？你的同事，你做销售做最好的那个业绩，做最好的那个人，天天给你讲，天天跟客户打电话，你在旁边干嘛呢？你在旁边吃面包呢？你耳朵没有听吗？每天抱怨，真的是这个一无是处，就 好像必须坐在凳子那儿，前面拿个白板放个 PPT， 然后讲了，这就叫做培训。你说这样的员工该不该开？我跟客户讲不清楚，公司没有给我培训。我们格局的员工也经常这么说，所以我天天都对他们生气死了。你们就当成我骂格局员工就完了啊，就当成我这样就行了。你说他该不该开？该开吧。天天抱怨没培训，没培训。我们的公开课、正式课天天讲，他们天天抱怨没培训。你说该不该骂他们？第二点，表达。你写东西了吗？你自己动手写东西了吗？各位，连写东西都不会写呀、啊，真是！你写个东西吧，写的是什么呀？一塌糊涂，通过文字表达能力根本就没有。还说没有培训，没有人教过我怎么写公文，没有人教我怎么写营销文案，直接上去就想两耳光是吧？我们格局也经常这么抱怨，说我不会写呀。你以为写的好的都是培训班里花几万块钱培训出来的吗？什么思维都是，工作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你要写的。今天讲完课程以后，你不应该把其中精华的东西、提炼出来的东西写一写，发到你的空间吗？发到你的微博吗？发到你的微信吗？这不是锻炼写作是什么？表达是非常核心的，沟通。你能讲清楚话吗？你能跟客户讲清楚话吗？你能跟老板会沟通吗？执行，知道什么叫执行能力吗？组织能力，你有组织能力吗？你有办法组织个活动，一下组织起100多人吗？很多人都不知道组织能力有多重要。我给大家举个组织能力的例子吧，让你们知道这个社会什么叫做组织能力的强大。你们知道组织能力多强大吗？我昨天讲32期课给我们讲过，我原来有一个学员，你们知道我这学员干嘛的吗？对，我这学员是李宇春粉丝团的副团长，大家知道李宇春吗？然后他就俩爱好，第一是喜欢追星，第二是组织能力挺强的。你知道他一年收入多少钱吗？他一年收入30-50万。你们知道怎么收入的吗？他最开始呢，他就是兴趣爱好，他就说我就成为了李宇春粉丝团了，然后有那个 QQ 群，然后大概北京有5000多李宇春的粉丝都在他的 QQ 群里。后来有一次，这个李宇春的经纪人就给他打电话，说这个李宇春呢，什么时间要到北京，坐飞机到北京的机场，能不能搞个欢迎仪式，搞点粉丝来？这我的学员说行啊，这有什么难的呀？我给你组织个50人吧。那我说能不能有什么补贴啊？那经纪人说，你买的什么鲜花什么东西我都给你报销，最后我按一个人给你100块钱。他说 OK。 第二天就是没过几天，机场就出现了无数的粉丝拿着鲜花，欢迎欢迎欢迎玉米，欢迎玉米，玉米多好，我喜欢玉米什么等等，就全出现了。然后组织完了以后，咔，组织一场，组织完了以后没多久，咔，发钱了。哇，后来我就说这好哈，以后就这个经常组织活动。然后后来他发现有个要求，这粉丝的不要钱，其实粉丝不要钱，粉丝要什么？要签名，要签名。于是我这个学员呢就跟这个经纪人说，能不能让李宇春给我们这个什么衣服，就书里啊或各种东西签点名，就是我组织粉丝我可以给他们签名的东西。经纪人说好说呀，这就是我强项呀，要签多少我都能签啊，两者一合作。各位，你知道我这个学员现在在北京管着多少，就是你知道他是多少那个明星的粉丝团的团长吗？他是十个明星的粉丝团的团长，他手里控制的粉丝，就粉丝的数量小7-8万人吧，就是不同的粉丝，大家知道吧？比如说这个是李宇春的，那个是这个什么什么韩国一个明星，他给我说过什么韩国一个明星谁谁谁的，这个是谁谁谁的。哇，当我看到他的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家伙太赚钱了，这么好的商业模式是吧？经常他就组织一帮人，不是去机场啦，就是去演唱会门口啦。所以你们电影里就那个新闻里看到的这个明星，就是什么什么从酒店里出来了上大巴是吧？哇，无数的人在那什么什么什么我爱你，玉米玉米我爱你，然后各种各样的，然后那个都是人家就高手哈，就是高手，组织能力的高手。所以各位，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组织能力。 你有这能力吗？各位，你天天抱怨，你是很多，我知道你是很多的什么体育明星或什么明星的粉丝，你动脑筋把你的能力成长结合起来了吗？策划，文案策划。你连小活动都不会策划，你怎么策划大活动？各位，你怎么策划？给你个项目，你能谈成合作吗？怎么策划？微博、微信上怎么策划？新媒体策划会策划吗？那怎么办？所以年度计划，各位，年度计划最重要的，把能力列进去。各位听好了，把能力列进去，叫能力，能力，大家记住这句话，叫能力。表面上你看我的核心是365场把它执行完，其实各位潜就是表面上我有一条主线是我的工作，其实我有一条潜在的一个年度里面工作里有一条浅线，潜在这365次课背后的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对，潜在背后的就是能力的提高。其实我对我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我要讲这些课程的话，有些东西我就必须去学习，就是。伴随着在成长有一条浅线，我要学习几个东西，是伴随着这个成长的，就是能力。举个例子，比如说新媒体营销策划的能力，啊，比如说有些这个关键的一些能力的成长是伴随着我的整个。所以说年度计划有两条线，各位，一条线是明线，就是我的360的工作；一条线是暗线，应该叫做暗线。暗线就是能力的成长，就是能力的成长。我对我的能力的成长是有要求的。举个例子。我今年其实有一个暗线，各位有一个明线是讲365场讲座，有一条暗线就是每周都出视频，每周都出一个视频，就是我们格局视野的视频。大家知道我们的视频现在已经到了20多期了哈，今年的任务是每周都出一个，大概出将近50个。这些视频出视频，它就需要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它就需要很多东西，所以说它就成为我的暗线，我的暗线就要提高一些东西。就视频的内容啊，提高一些相关的如何用视频呈现的东西，包括用视频呈现的内容，哪些是战略层面的，哪些是战术层面的，哪些是技能的，哪些是技巧的，是不一样的。这是明线和暗线，所以我觉得各位来说也是一样的。每天的工作，你完成的工作，把它做成明线，有一个关键词，同时有一个暗线。这个暗线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行业，对行业的理解和自我能力的提高，把它作为你的暗线。你知道你要提高什么，把它列一列，而且每年不要太多了，各位，每年就一个关键词。比如说能力上，比如说能力上，其实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我每年工作是有关键词的。比如说我做销售的时候，沟通能力就是我的关键词；我做市场的时候，策划就是我的关键词。各位看好，策划就是我的关键词，我要学会策划。我做项目经理，我带团队的时候，组织能力就是我的关键词。我今年就要，我一年锻炼一个能力，我就要把这个能力锻炼完。大家想想，你连这些都不会，行业不了解，能力不提高，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年收入更高呢？明白不？找到你2015年的关键词，我希望找到你的关键词。行业选一个关键词，比如说我今年就是要研究。O2O 行业，这就是你的关键词啊，行业的关键词。能力，我今年就是要把我的沟通表达能力练好。那怎么提高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呢？现在多方便呀，写和说呀。写怎么提高？写你的微信啊，写你的微博啊，坚持写，哪怕一周一篇呢，这不就写作，真的非常重要，写作能力。说是怎么？YY 里，沪江上，这公开课现在都敞开的呀。想讲什么随便讲，不怕讲砸了。练呀，工作当中每天，其实各位你们想想做销售多好，每天面对客户讲话，这不就是锻炼吗？我觉得每天能够面对不同的客户，能够不断的说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啊。你平常有这机会吗？你在学校里宿舍里见的都是六个，每天见的六个天天不见的脑袋，你觉得他有什么意思吗？不见见新人不挺好的吗？所以各位，你的暗线，你年度计划的暗线就是行业的专业性和你自我能力的提高。是否考虑了2015年？是否考虑了什么是你的关键词？最后，再给大家几个 相关的这个法则，帮助大家去落实这些明线和暗线。什么叫落实呢？我觉得第一，学习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各位不要把它当做我一定要花钱上 MBA 才能学习，我一定上研究生才能学习，考研就叫学习，不考研就不叫学习了，我一定花4-5万上应付华尔街就叫学习，我觉得你就大错特错了。这迷茫的人群的典型三大表现是吧，考研学英语考证，这就叫学习，其他就都不叫了。你啥时候不做那三件事了，你就知道啥叫学习了。一年至少安排6场重要的学习，围绕什么的？围绕你的行业的，各位听好了，围绕你的行业的，2个月有1场非常重要的学习，我指的学习非常重要的是围绕你的行业的，你的行业里的资源、行业里的人脉、行业里的论坛、行业里大型的活动。或者一些重要的学习，就至少安排，把它认真梳理一下。来格局的学习也可以算作你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学习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看书、参加聚会、交流等等啊，都是按行业去划分。各位啊，行业里的学习会让你学到很多的东西，它比盲目考研重要无数倍。2个月有一个重要学习，记住，2个月有个重要学习，这样你一年会成长非常快，就6次，2个月有个重要学习。一年安排，再安排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什么叫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相亲就挺有意义的啊。教室里很多人都到了，都多大年龄了，天天让你家人操心你的，天天操心你哈。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相亲了，是吧？怎么相亲呢？教室里的很多同学就是所谓的相亲啊，就是那个真的相亲。我跟你说，到哪儿去找你的另一半？各位听好，到哪儿找你的另一半哈？你要是盲目相亲，到相亲会上相亲，大家谈的就是有房子吗？有车吗？多大面积的？几个轮子的是吧？我告诉你一个相亲的好去处，各位，保证你，这个不能说保证你，就是我觉得你会有更多的收获啊。各位听好了。每年至少安排3次户外活动，重要的3次户外活动，多参加户外的圈子，因为经常去看大山、看大海的人，心胸会开阔一些，所以参加一些徒步活动。我这个讲到徒步了哈，我就想这个1月17号在北京，安排一个，我们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安排一次徒步。这个事儿明天早晨我们晨会讨论一下，如果讨论定了以后，我们就北京地区大概20-30人吧，我们一起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10公里徒步。徒步的时候，我跟你说，互相交流，这才叫相亲呢，懂了吗？不是坐那儿大家谈有啥条件不？几个轮子的，徒步的时候不就是相亲最好的地方吗？骑行啊、旅行啊都是可以啊。还有一年参加几次慈善公益活动，各位，慈善公益活动，有爱心的人才是你的另一半。各位记住的话，有爱心的人才是你的另一半。不是天天跟你谈条件的人。所以每年参加一些志愿者的活动，你那个城市的志愿者的活动特别多啊，助教等等等等啊。我给你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关爱抗，大家知道我们每年都给那个关爱抗战老兵不是要捐钱吗？我们今年马上还要捐每个学员10块钱。那个我就在一个群里呢，就是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群，志愿者他每年就组织到各个地方去那个看望那个抗战老兵，给他们带去些吃的呀、钱呀等等等等东西、衣服啊。志愿者，我觉得志愿者都是有爱心的。对，深圳的，比如说一些那个就是经常去周末去上课的，北京有个很大的叫做阳光志愿者协会。比如说还有那个经常去很多孤儿院做活动的，很多很多，其实你们不知道这个圈子很大的，很多很多，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他们做慈善、做公益。我们原来有一个我们的黄替老师就把我半带着做参与很多这方面工作。就是我觉得做慈善做公益的这个圈子呢，它里头的人比较内心比较简单，比较善良，比较我觉得是对别人有爱心的人，我觉得才更有爱心，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每年我觉得2015年 大家安排几次户外活动，啊，争取我们以后的格局会也尽量给大家组织吧。就是我们也会尽量给大家组织，就安排几次户外活动，然后呢，安排几次公益慈善活动，我觉得会让你的心胸更开阔，让你更具有爱心。我觉得这是年度计划里面可以列进去的。好，今天咱们讲完这个了，我先做个总结啊，各位。这个，我觉得啊，对于2015年来说，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方法了，讲了很多的东西。我们简单来说啊，第一个，我觉得年度计划要有一个关键词，要有一个关键词，你把你的关键词找出来。关键词是什么？第二，要有一个主线和暗线，有一个主线，主线就是你的这个核心的工作，暗线就是你的能力和行业这个的培养。把关键词定下来，然后定一个主线，定一个暗线，像项目经理一样，把你的2015年做一个思考，不要天天狗熊掰棒子看大事情，把具体的事情做好。像项目经理一样，把一个项目做好，从头开始规划，然后到尾，承担起责任，我觉得就是一个项目经理的。跟你的老板说，你承担起责任，背上责任，背上任务，你就会认真去思考整个项目的流程，整个项目里的每个细节，把它去规划，把它去规划，把它落地，然后有些方式方法教给了大家一些方式方法怎么用，无论是你的台历啊，无论是你的计划呀，等等的。业余时间一年除了工作，也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安排一些慈善公益活动，让你的一生，让你的这个一年，然后参加一些行业的聚会、行业的论坛活动，让你这个这一年过得很充实，过得很充实，过得有意义。我觉得这就是把它，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各位啊，我没有列成 Excel 表，把它列在 Excel 表里，把它列在 Excel 表里展开。其实你就看到你一年的计划就出来了，各位。我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啊，各位看啊，所以大家看，我给大家讲过我的了，就是找到关键词，我的关键词是360，我的关键词是360场讲座，这就是我的关键词。你的关键词是什么？是5000个客户吗？还是20个客户？还是把一个项目做到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把你的关键词列出来，你的关键词列出来，围绕它去展开，头脑当中要有你的战略规划，要有你的战略思想，然后考虑今年的，把今年当做一个年度。我觉得你把2015年作为你的项目管理的一个启动年，我觉得你的思路就跟一个拿年薪的人的思路是一样了。我觉得你就会从月薪未来会跳到年薪的。你可以跟你老板大胆的谈，你可以跟你老板大胆的谈，你说老板，我今年做完这个以后，年底能不能按项目走？你可以大胆谈。关键词，把关键词做划分。把关键词做划分，每一个关键词实现应该会去哪儿实现，怎么实现，时间是什么，地点是什么，这样你一年的工作就可以列得出来了，一年的工作很容易列得出来，在头脑当中就很清晰了。然后呢，几个技巧告诉大家了，几个技巧啊，按项目经理的思路，用项目经理的思路找到这个关键词，然后向下发散它怎么实现，向上找到来源，把这个项目经理去按项目经理的思路去落实，一步步的落实。暗线，年度计划的暗线是你的自我能力的成长，或者是行业资源的积累。自我能力的成长可以是你的暗线，行业资源的积累可以是你的暗线，可以是你的暗线。同时，为了让你的生活过得更有意思，穿插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除了学习以外，户外活动、慈善公益穿插起来，这样你的2015年会有意思，会有乐趣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课讲完以后，没有二维码的可以加格局视野的二维码，可以扫二维码啊。我说一个活动啊，这个我们和咱们的青年会共青团的青年会有一个活动，我们教室里也有青年会的一些学员哈。我那个赞助了一些我们书，我给大家布置个作业，如果你认真完成作业的话呢，你可以获得这些书，就是你认真完成这些作业，我的微博会给你转发的，转发的人会获得这些书。大家看啊，您在鼎城设计啊，李嘉诚的，我再看看书皮儿啊，穿布鞋的马云啊，乔布斯上山路啊，还有我们趋势的力量，去人多地方，我会送两本啊，一个是我的趋势力量，然后 这里面再挑一本书，名额有限啊。怎么参加呢？我说一下怎么参加的，各位啊，活动要求是这样的，就是书快递给大家，快递给大家的啊。第一，把你的年度计划，把你的年度计划哈写一写，写的尽量美观，尽量漂亮啊，把你的年度计划写一写啊，用长微博的方式写完以后，用长微图片，用图片或者是长微博的方式，通过微博，新浪微博啊发出来，用图文或者是长微博的方式写出你的年度计划，2015年的年度计划，然后写出来以后带个标签，带个标签，标签就是井号，井号我的2015年度计划，井号我的2015年度计划，井号我的2015年度计划，然后@我就行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格局生涯，通过新浪微博发出来啊，这井号我的2015年度计划，然后@我@格局生涯，我就看到了，然后我会挑里面，我会挑里面写的好的，我会转发一下，或者我会回复，你就算是中奖了，然后我就会送你两本书啊，前面包括前面这些书，包括一本徐志亮送给你，快递过去，快递过去啊。年度计划，@我的2015年度计划，@我。如果我转发了哈，我就会私信告诉你，我会发私信，告诉你你中奖了，我会给你快递的啊。奖品是六本，就是书。除了《趋势的力量》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五本书，另外的五本书，给你快递过去。这次奖品是，反正数量有限的，我们就发完为止吧，发完为止啊。大家可以做成 PPT， 可以做成思维导图、截图，可以是文字，都 OK， 都 OK。然后做出来以后，很多人就会通过这个主题找到你做的年度计划，他们做参考。大家记住是井号，我的2015年度计划啊，井号，我的2015年度计划，然后井号。这个主题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教室里头900多人，有些人完成的作业是什么，完成的这个年度计划是什么，别人就可以参考。我的年度计划，井号，两个井号，我的年度计划啊。截止日期是1月14号，我们1月14号，一周时间吧，七天嘛，一周时间截止。截止啊。我们的书呢是我们北京德胜门街道哈，德胜门科技园的青年会赞助的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回头我们也回赠一些书。所以大家知道了，就新浪微博把你的发个长微博或发个书加上井号，我的2015年度计划，然后@我@格局生涯发出来就 OK 了，我会挑里面做的好的转发。